所以当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就是那个约柜，他就是基督，你看见吗？结果呢，是幔子把他包住的是什么？就是他的肉身，就是他身体嘛。所以因着你看见他的因着那个身体包住了，所以你看，所以你这个就是他的身体嘛。那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然后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他的身体就是那幔子，在十字架上，幔子为我们裂开，他身体为我们裂开，然后就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此以后，我们靠着基督的宝血，现在是他自己的血，不是寄生的血，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你看这是何等的改变，这是新约啊。旧约你看见说，以色列人他们觉得我们是神的选民，你看见我们每次来到圣殿，我们可以进到圣殿，外邦人不行，外邦人那里有一个矮墙，那个是隔断的墙，叫外邦人跟以色列人中间有很大的分别，他们不能越过。所以以色列人高兴得不得，你看我们好像比别人更圣洁，他们可以进到那个范围。然后呢到了，然后你看见说，他们到了那个妇人的院，他们觉得神就已经在他们隔壁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不能够到至圣所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只有一年一度，只有大祭司代表他们每一个人带着血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一面来讲，他们说神离开我们何等近，我们是神的选民，但另外一方面，他们离开神是何等的远。一直等到主为我们钉十字架，那个幔子不是从下面到上面，是从上面到下面，因为他身体裂开，所以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主就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条路很清楚的，你读到25章的时候，你看不见那个幔子，幔子是等到后面才看见，讲到外面的架构的时候才看见的。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在旧约的时候，幔子在中间，幔子呢，幔子是叫我们不能够亲近神，但是现在靠着主的宝血，我们能够与他亲，所以这样我们就能与主同住。现在我们就能听主的话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怎么住？那秘诀呢，就是这里告诉我们的，那条道路呢，也是这里所告诉我们。所以大概这样，你看见就把基本就是说会幕里面最重要的思想和神的心意已经告诉我们。那这样我们就已经到了27章，然后接下去的就大祭司，稀奇不稀奇？因为这几个是非常重要的重点呢，这是非常重要的重点。那么然后呢，为什么讲的大祭司呢？为什么没有讲的普通的祭司？因为大祭司呢和脚前发生关系，就大祭司可以进到什么？可以进到约柜那里，可以进到至圣所。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当我们讲看到这个会幕的设计的时候，讲到会幕的蓝图的时候，神是把他的心向我们打开。所以下面接着的呢，就讲到亚伦，而且讲到亚伦。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看见吗？他是胸怀着12块宝石，然后呢，这个肩上呢也是12块宝石，然后里面还有乌灵和土灵。那请问大家，这什么意思？这里就给我们看一下，这个亚伦为什么提到大祭司呢？因为大祭司每次来到神面前，他不是一个人进去。他带着12个支派进去，你怎么知道？他怀着12个支派，他肩负着12个支派。所以这幅图画是非常奇妙的图画，就是每年大祭司一年一度进到至圣所，他带着血进去不错，不过他不是一个人进去，他代表进去的。那么虽然12个支派不能去，但是只好12个宝石去。那么这什么意思呢？每次大祭司来到神面前，他胸里抱，他怀里抱的乃是12个支派，他肩负的，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肩负我们的重担。请记得，每次大祭司来到至圣所， 他是怀着所有十二个支派，也兼顾着十二个支派。这是地上的大祭司。圣经明明告诉我，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已经升到天上去。所以这是预表，你看见没有？我们的主啊，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从那天开始，这个地球啊就变成外院。本来地球没有外院的，因为你只有祭坛才有外院。所以当我们的主一钉十字架，你知道这个地球不再是从前的地球了。所以在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刻开始，整个的地球就变成外院了。那整个的宇宙乃是神的殿。所以当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启示录一章二章三章，主耶稣在圣所里。到了第四章，你看见宝座，那个宝座是在哪里？是在至圣所里。所以主升天的时候是从外院到圣所，一直到至圣所。现在我们的主他在天上为我们做大祭司。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他不是一个人在那里，他是怀着所有的十二个支派，教会里面所有从大都至小，所有蒙生神的儿女都在他的怀里，也都肩负在他的肩膀上，他每天为你我代求。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他不是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但是因着大祭司为我们的代求，你想起他每次来到神面前，他是怀着我们，他是肩负着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虽然他在天上，他能为我们代祷，因为他先是带着他自己的血进到天上，就他，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刚刚被杀的羔羊。为什么是刚刚被杀？因为刚刚被死下，刚刚流血，他用他自己的血来到至圣所，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不止如此，那现在他做什么？现在他为我们代祷。所以弟兄姊妹，讲到这个亚伦的衣服的时候，你不能光你说啊，这个亚伦的制服，不是，不是制服。亚伦所穿的衣服是代表亚伦做了什么，他全身的外袍是蓝的。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你知道说是属天的，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一定是属天的。那不止如此，别人能听见他的脚踪，普通的脚踪是看见的，但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呢，人不需要看他可以听得见，因为他的身上有铃铛的，你怎么走别人都听得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给我们看，当一个人真的能到至圣所的时候，当然在旧约的时候亚伦可以进去，但是很清楚，今天我们靠着主，靠着主的宝血，我们也能坦然无惧的进去。那么今天我们在天上是为我们代祷的。那至于乌灵和土煤呢，代表神的旨意。这个神到底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一定要从乌灵土煤就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有一件事你知道，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你一定要来到主的脚前。也许你来到主的脚前，结果你的物理土明就发亮了，一个亮一个不亮，那你知道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有一件事你要记得，许多人要明白神的旨意，他不知道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很多年轻人呢，他因为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他就把圣经一指，他以为这就是神的旨意，然后他指到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犹大书记吊死了，他说这个不可能神的旨意，他合起来再翻开，再翻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一回呢是路加福音第十章，你也去照样行吧。那他说这个怎么可能，这可能怎么可能神的旨意，他再把它合起来再翻开，这一回是约翰福音十三章，你要做的赶快做吧。这都是圣经里面的话。那弟兄姊妹，你说这是神的旨意吗？所以我们要帮助年轻弟兄姊妹，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那很多人等到要选择配偶了，那赶快恶性补习一下，我要知道到底神的什么旨意。现在我要问你，爱神的旨意吗？你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先问一句，你爱不爱神的旨意？如果你爱神的旨意，你不在这里，你不在外院，你爱神的旨意，你一定在至圣所，你一直在神的脚前。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如果今天神的儿女根本也不读圣经，根本也不爱神的旨意，那么只好用污灵土名了，就是这个样子，就是碰巧，这不是神的旨意。但是在这里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大祭司每次来到神的面前，他代表全国的人要明白神的旨意。那这里有一个原则，是他一定要来到至圣所，不来到至圣所，他根本不会明白的。如果一个人他不活在神面前，他怎么会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如果你爱护神的旨意，许多人呢，他要神的旨意，因为他怕吃亏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个姊妹啊，她以为是小鸟依人，结果回家是河东狮吼，那怎么办呢？所以她想，那这一辈子我要背十字架，所以她要明白神的旨意。这个当然不会明白神的旨意，一直等到你爱慕神的旨意，你来到主面前读他的话，那弟兄姊妹，你让灯台来光照。让神的话来供应你，结果呢，你里面发亮了，你明白哦，这个原来是神的旨意，结果你就能够顺服。所以你看呢，这个所谓这个大祭司的制服，其实呢是一个讯息，是给我们看见说，到底人来到神面前做什么的？人来到神面前，当然大祭司乃是怀着众支派肩负的众支派。来到神的面前，那另一面我也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如果在教会中做领袖的，那个心肠必须是大祭司的心肠。每次你来到神面前祷告，不是一个人，你不是光想着自己的需要，你是带着全教会的需要来到神面前。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领袖，真正神所拣选的。你不是说我名字上挂是长老也好，执事也好，弟兄姊妹，这个没有用的。一个真正爱主，一个真正领袖，大祭司当然是领袖。你每次来到神面前，你的祷告不会只想到你自己，不会只想到你全家的需要，你第一个需要一定想到全教会的，因为你是怀着全教会，你是背着肩负的众教会来到主面前。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好，那么完了以后呢，现在圣经才提到这个香台。好，我们看一下这里的香坛呢，你会发现，所以圣灵启示的时候很有意思，他把一些归类归在一起。那么我们知道说，讲到这个与主同住，当然前面重点都讲过了，我们再说一下，有约柜，然后有陈设饼桌子，然后有灯台，然后有祭坛通祭坛，然后就大祭司，这可以说五个最大的功能。你要讲的与神同住，这个五个就有了。但是现在呢，讲完了以后，然后呢，圣灵没有漏掉香坛，但香坛很重要，然后圣灵呢也没有漏掉这个香，因为你在香坛要烧香的，那么这个香呢不能随便做，这个香呢一定要根据这里所有的来做。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照着这个来如法炮制的话，真的照这个来做的话，这个香啊有什么特点？这个香啊，它不光烧起来的时候啊，它会一直就冲上去的，所以这跟你的材料很有关系。那如果这个材料不对的话，那个香啊一上去还没有到天花板已经散掉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香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香气希望能够达到神的宝座。那么你要达到神的宝座，一定要穿过天花板才可以，你天花板都还没有穿过就已经散掉了，这个不是好香。所以呢，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那个香一定要找得很细很细很细。然后呢，你看这些人他们在金香坛呢就能够在那里烧香。那请记得，这个金香坛所代表的原则是祷告的原则，那个香就是我们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什么样的祷告能够达到天上呢？那个感觉是细腻的，那个是照着这里圣灵制作的结果。所以祷告是最容易的事，也是最难的事。你很容易就祷告了， 但是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